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太快报》相遇，一起探索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
感觉最近 AI 领域的新论文是井喷式出现，每次看都觉得眼花缭乱，既兴奋又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是 AI 发展太快了，每天都有新突破。不过没关系，太快报的任务就是帮大家去繁就简，提炼最新的研究精华，用大白话聊聊那些高深的 AI 技术，让大家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太棒了，那今天又有哪些新鲜的 AI 猛料要喂给我们呢？
今天我们准备了五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涵盖了生成模型、知识图谱、数据系统、化学预测和语言模型推理等多个方向，它们都代表了 AI 领域的一些新思路和新进展，保证让你听完之后耳目一新。
听起来就很厉害，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 AI 快报吧。第一个要聊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一篇有点几何感的论文开始，题目是黎曼高斯变分流匹配小爱。听到黎曼流形这些词，有没有觉得瞬间来到了数学的海洋？
确实有点高数警告，不过没关系，你肯定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对吧？
当然，其实这个研究的核心就是想让 AI 模型更好地处理不规则的数据。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很多数据，比如图片、声音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存在于某种空间中的。传统的 AI 模型通常假设这些数据都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欧几里得空间，也就是平坦的空间。
平坦空间就像一张白纸那样的吗？
对，可以简单理解成这样。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很多数据其实是存在于弯曲的空间中的，数学上我们称之为流形。比如地球的表面就是一个球面，流形它是弯曲的，不是平坦的。
地球是球面的，这个我知道。那黎曼流形又是什么呢？听起来更高级了。
黎曼流形可以看作是更广义的弯曲空间，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这篇文章研究的就是如何在这些弯曲的空间上训练生成模型。
生成模型就是可以生成图像文本那些模型吗？
是的，这篇文章提出的黎曼高斯变分流匹配，简称 RGVFM， 就是一种新的生成模型框架。它可以让模型在黎曼流形上生成数据，更好地捕捉数据的几何结构。
听起来好抽象，能举个例子吗？
当然，比如说我们想让 AI 生成一些在球面上分布的数据点，就像在一个球面上画星星点点。如果用传统的欧几里得模型，它可能会把这些点摊平在平面上生成，就失去了球面本身的几何特性。而 RGVF 模型由于考虑了球面流形的几何结构，就能更好地在球面上生成符合球面分布的数据点。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是在地球仪上画地图，肯定比在平面地图上画更准确，更能反映真实的世界。
可以这么理解。 RGVF 的创新之处就是把变分流匹配这种生成模型技术扩展到了黎曼几何领域。实验也表明 RGVFM 在球面数据生成上比传统方法效果更好，这对于处理一些具有复杂几何结构的数据，比如分子结构、社交网络等等，都很有意义。
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篇论文吧。
第二篇论文更有意思，它关注的是知识的自组织，题目是 Agentic Deep Graph Reasoning Yields Self-Organizing Knowledge Networks， 可以翻译成自主 Agent 深度图推理产生自组织知识网络。
自组织知识网络听起来有点像生物学里的概念。
没错，这篇文章的灵感就来自于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自组织现象。我们知道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演化、增长和重组的。传统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通常是预先定义好知识结构，然后把知识填进去，比较僵化，
就像搭积木，先设计好图纸，再一块块往上堆。
是的，而这篇文章提出的 Agentic 自主图扩展框架，就像是让 AI 拥有一个自主学习、不断生长的大脑。它利用大型语言模型作为 agent， 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图结构上进行推理、迭代的构建和完善知识。
自主学习听起来好智能，那它是怎么自组织的呢？
关键在于反馈循环系统会不断生成新的概念和关系，把它们融入到全局知识图中，然后利用这个不断演化的图结构来指导后续的推理和知识扩展。就像滚雪球一样，知识网络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复杂。
有点像我们人类学习知识的过程，学得越多，知识体系越完善，理解新知识也越容易。
是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神奇的是，实验表明这种迭代过程产生的知识网络会涌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构特性， 比如无标度网络、模块化结构等等，这些结构是自然涌现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
涌现又是一个高大上的词。
简单来说，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就像一群蚂蚁，单个蚂蚁很笨，但是蚁群作为一个整体，却能表现出惊人的组织性和智慧。自组织知识网络也是类似，通过简单的迭代规则，涌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和推理能力。
听起来好厉害，那这种自组织知识网络有什么用呢？
文章把它应用在了材料设计领域，通过分析自组织知识网络 AI 可以发现材料成分之间的潜在关联，甚至预测新的材料配方，这对于科学发现，特别是开放式科学发现，具有很大的潜力。
感觉 AI 真的越来越像一个自主思考的智能体了。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三篇论文吧。
好的，第三篇论文关注的是数据系统，题目是 LL Power Proactive Data Systems， 也就是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主动式数据系统。
主动式数据系统听起来和我们平时用的数据系统不太一样。
是的，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数据系统，包括很多 AI 系统，其实都是被动式的，他们就像听话的工具人，用户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会主动思考，也不会主动优化。
就像我给 AI 助手发指令，帮我查一下今天天气，它就只会机械地返回天气信息，不会想更多。
对，就是这样。这种被动式系统在处理复杂的数据分析任务时，就容易遇到瓶颈，比如处理大型文档、复杂的用户查询等等，都可能效率低下，甚至出错。
那主动式数据系统又有什么不同呢？
主动式数据系统就像一个更智能、更贴心的助手，它不仅能执行用户指令，还能主动理解用户的意图、数据操作和数据本身的特点，从而更智能地优化数据处理流程。
主动理解用户意图，这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用户可能用模糊的语言提问，或者需求表达不清晰，主动式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文、历史记录等等，主动推断用户的真实意图，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字面意思执行指令。
有点像读心术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的说是意图理解。主动式系统还会主动分析数据，识别数据内部的结构和关联，比如文档的层次结构、表格数据等等，然后根据这些理解主动优化数据处理操作，提高效率和准确性。
听起来好厉害，那这种主动式数据系统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优势呢？
优势很多，比如可以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减少错误，可以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节省时间和资源，还可以提升用户体验，让用户更方便、更自然地与数据系统交互。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警察不当行为数据库的分析。主动式系统可以更有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
感觉 AI 真的越来越善解人意了。接下来我们聊第四篇论文吧。看题目好像和化学有关。
是的，第四篇论文是关于化学反应预测的，题目是 Electron Flow Matching for Generative Reaction Mechanism Prediction Obeying Conservation Laws， 符合守恒定律的基于生成式反应机理的电子流匹配预测。
化学反应预测，这听起来好像是化学家的工作， AI 也能做吗？
当然可以，而且 AI 在化学领域已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化学反应预测就是预测化学反应的产物和反应机理。传统的化学预测方法往往需要大量的实验和人工推导，效率比较低。
化学实验挺复杂的，耗时耗力。
是的，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 AI 模型来进行化学反应预测，但是很多 AI 模型，包括一些很先进的模型，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容易违反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学定律，比如质量守恒、电荷守恒等等。
违反守恒定律，那听起来有点炼金术的感觉，不太靠谱。
是，如果预测的反应不符合基本的物理化学定律，那肯定是不合理的。这篇文章提出的 Flow EVA 模型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核心创新是强制模型在预测化学反应时必须遵守质量守恒和电子守恒定律。
强制遵守守恒定律，听起来有点硬核。
是的， Flow EVA 模型把化学反应预测看作是一个电子重新分布的过程，它利用建电子矩阵来表示分子状态，追踪电子的运动，确保在预测的反应过程中质量和电子始终守恒。
听起来好巧妙，那 Flow EVA 模型有什么优势呢？
优势很明显。首先，它预测的反应结果更符合物理化学原理，更可靠。其次，它可以预测详细的反应机理，而不仅仅是最终产物，这有助于化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反应过程。第三 ，FlowRM 模型的数据效率很高，只需要少量数据就可以进行微调适应新的反应类型。
感觉 FlowER 模型让化学预测更科学了。最后，我们再来聊聊第五篇论文吧。
好的，最后一篇论文很有意思，它关注的是语言模型的推理方式，题目是 Reasoning on a Spectrum, Aligning LRMNs to System 1 and System 2 Thinking, 在谱上推理，将大型语言模型与快慢思考思维对齐。
快慢思考这个概念好像在哪儿听过。
是的，快慢思考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他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两种。系统一是快速、直觉、无意识的思考，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凭感觉。系统二是缓慢、理性、有意识的思考，就像我们做数学题、逻辑推理那样。
嗯，我好像明白了。那这篇文章是想让大型语言模型也学会快慢思考吗？
是的，现在的很多大型语言模型，比如我们熟悉的那些聊天机器人，他们的推理方式其实更偏向于系统二，也就是一步一步的逻辑推理。虽然这种方式很强大，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效率不高，甚至不是最优的。
效率不高，怎么说呢？
比如对于一些简单的常识问题或者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用系统二的推理方式就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就像我们平时开车遇到紧急情况，肯定是凭直觉快速反应，而不是先在脑子里分析各种可能性，再慢慢踩刹车。
确实是这样。那这篇文章提出的方法是怎么让语言模型学会快慢思考的呢？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让语言模型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自适应的选择合适的推理风格，就像人类一样，在直觉和理性之间灵活切换。他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包含需要系统一和系统二两种思维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训练语言模型，让他们能够在这两种推理风格之间谱上自由切换。
谱上切换听起来好灵活，那实验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很有意思，他们发现系统二对齐的模型在需要复杂推理的任务上，比如算术题、符号推理等等，表现更好，但效率较低，反应时间更长。系统一对齐的模型效率更高，反应速度快，而且在一些常识推理任务上甚至比系统二模型表现更好。
常识推理任务系统一模型反而更好，这有点反直觉。
是的，这正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发现，它挑战了以往认为更深思熟虑的推理方式总是更优的。假设对于某些任务，特别是需要快速反应和直觉判断的任务，系统一式的推理可能更有效。
感觉这篇文章打开了 AI 推理研究的新思路，让 AI 不仅要聪明，还要灵活和高效。
没错，这篇文章也启发我们未来的 AI 系统应该具备更强的自适应能力，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和场景选择最合适的推理策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今天聊的这五篇论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感觉 AI 技术的进步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而且方向也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贴近人类的智能。
是 AI 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无限可能。今天我们聊的这些研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有趣的、有价值的工作在不断涌现。
嗯，感觉 AI 的未来真是令人期待。感谢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太快报。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论文的细节，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信息栏查看论文原文链接。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太快报能让大家对 AI 的最新进展有所了解。如果你对 AI 技术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了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力在后续节目中解答。
没错，请大家持续关注太快报，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